其實點解我哋要同大家講七宗罪呢個嘅題目呢？其實個目的咧，唔係要令到大家難堪，又或者挑起大家心裏面嗰份罪疚嘅感覺，而係我哋好想俾大家知道，其實罪咧根本上就係一樣好陰濕、好 sneaky 嘅一樣嘅嘢。我嘅意思就係有陣時咧，其實我哋唔係一定好故意咁樣嚟，但係要得罪上帝。不過就是因為我們現在這個世界真的比以前複雜了很多，於是那個社會啊、個文化告訴我們 OK 的一些行為，有時候我們自己覺得都真的以為是 OK 的，於是我們就去做了，但誰不知原來做的背後卻是惹起神的不喜悅，並且得罪上帝。再加上其實今天惡者呢仍然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呢，你好盼望來找機會來攻擊我們，要將我們的信心來敗壞，以致我們去跌倒。於是他就會用很多不同的方法來包裝他的詭計，來欺騙我們，來引誘我們，以致我們會在一種我們以為沒有問題的情況底下卻是陷在罪中。詩人怎樣說呢？詩人說，他說我若心裡注重罪孽，主必不停。弟兄姊妹，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罪就是一样这么严重的东西，它可以搞到你和我就连祈祷上帝都可以不听。原因就是罪将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阻隔。所以教牧队工眼见，即罪这件事原来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会带来一个这么严重的影响，所以我们就更觉得我们需要和大家一同的来到去拆开罪的面纱，来到帮大家来到看清楚罪在今天这个年代的里面，其实它是一种什么的形态的里面来到出现，以至于大家才不会这么容易贸然地来到跌入罪的网络。而我们觉得七宗罪可能就是一个最好的起点了。上星期教牧就已经来跟大家开始了这个的话题，我们来看传统的七宗罪的由来是什么。虽然圣经里面真的未有一段的经文一口气的将这七种罪来列出来，不过其实都很明显，当你打开圣经，其实这七种罪你真的随处可以见到。上星期 Pastor Sherian 和我们就已经讲了第一宗罪色欲 lust 了，今个礼拜我们就会继续，我们讲到第二宗罪暴食 gluttony。 当教牧团队来到将这个题目分配给我，就吩咐我就要和弟兄姊妹来到去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吗？我心里面想就是，究竟你们是不是戏弄我啫？是吧？在个团队当中，你找个最大件的，个肚腩最大的那个出来讲暴食，这样，那你是不是想影射我啊？我真的有这样想的。不过后来当我仔细咁样研究，即系呢个暴食呢样呢种罪啊，究竟背后嘅一个嘅成因、嗰、那个由来、嗰、那个意思嘅时候，我发觉到其实原来从来嘅意思都唔系净系面嗰阵。顧名思義，暴食的罪你緊會想到一定是跟飲食有關的。其實呢，中世紀神學家阿灰拿一開始其實他都是這樣說，他甚至乎對於暴食這一宗罪呢都給了一些很具體的一些總則，他總共給了五個的準則，你又看看究竟會不會有一個的準則去講中了你。他說什麼叫做暴食？暴食就包括了第一，就是匆忙地過快地或在不適當的時候吃喝，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不是即是講食宵夜了。第二，奢華地選擇富有或昂貴的食物和飲料，而不是更健康又或者適合的選擇。第三，過度地吃喝過多，即是 all you can eat 啦。第四，貪婪地過於渴望地吃喝而拒絕分享，其實獨食真是難肥的。第五，挑剔地要求精致或者过分精心准备的食物，即是说不到三星位之年你都不会吃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里所说的时候跟我们今天现代人很多的饮食的习惯都很相似。不过如果你归纳这五个的准则，其实基本上暴食是什么？暴食的罪就是离不开人失去了一种节制的能力了。聖經講到暴食咧，其實咧都有幾處嘅經文有講到嘅喎。不過咧，佢就用咗唔同嘅詞彙嚟到表達同一個嘅意思。譬如喺箴言第23:19-21，聖經其實係咁樣講啦。佢話：我兒，你要聽，要有智慧，要引導你嘅心走在正路上。 酗酒的人不可与他们来往，暴食的人不要与他们为友，因为酗酒暴食的人必致穷乏，贪睡的人就必穿破衣。暴食、酗酒、贪睡，其实都是讲同一类的问题。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去到新约了，圣经怎样讲呢？他说肉体所行的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淫乱、污秽、邪荡、拜偶像、行邪术、仇恨、憎敬、忌恨、愤怒、自私、分党、结派、嫉妒、醉酒、谎言和类似的事，行这些事的人必定不能承受神的国。在这里的时候，圣经里面就用谎言这只字来表达了，就是一种极度浪费，甚至乎到一个荒唐的地步的饮宴的方式。还有我们看下去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一至五节，圣经说你应当知道，就是末后的日子必有艰难的时期来到，那时人会专爱自己，贪爱钱财，自夸高傲，又卖主卖友，容易冲动，傲慢自大，爱享乐过于爱神，有敬虔的形式却否定敬虔的能力，这些人你应当避开。这里用什么呢？这里就用爱享乐多过爱神，意思就是说你将追求的享乐成为了你自己人生当中唯一的满足。其实你会发觉在圣经里面还有其他的词汇去形容暴食这件事，不过单单我们就看回这三段的经文，其实就比我们更加清楚究竟背后暴食的意思是什么。暴食的目的其实基本上就是离不开人要满足自己一己的私欲。不过如果你说暴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反而我们就要看腓立比书了。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八节，保罗这样提醒我们，他说我常常告诉你们，现在又流着泪说，有许多人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他们的神是自己的讨福，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所思想的都是地上的事。这里所讲的就是有人将饮食和讨福的享受去扭曲，当成为自己的上帝。笼统来说，他们就是以追求享乐所得来身体上面的欢愉，你都成为他们人生唯一得满足的地方，到一个地步就反而让那样东西来支配自己的生命，取代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位置。所以弟兄姊妹，暴食的罪其实不一定是讲着饮食的。暴食的罪，你知不知道背后的核心是什么？它的核心反而是讲到，就是当人无节制地来运用自己的自由去追求和沉迷在某一样东西的时候，他为求满足自己的欲望，但到最终就是却被欲望去支配自己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暴食就只是跟食有关，暴饮暴食当然是暴食，但原来酗酒都是暴食，原来你日以继夜这样在煲剧其实都是暴食来的，你沉溺在打机打游戏机的上面，这个是暴食来的，你无节制这样来追捧某一个的名牌是暴食来的，甚至乎你留意一下，你沉迷追星到一个疯狂的地步，弟兄姊妹你小心，原来这个都可以是暴食。因为所讲的是同一样东西，就是人使用自己的自由无限制无节制这样过分地追求和沉迷一样东西，为着的就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弟兄姊妹，倘若你这样来理解暴食这个问题，以及它背后那个核心那个问题的话，其实你会想到，如果我今日我需要来到去免去陷入这种罪的危机的话，或许我们首先要处理的一样东西，就是究竟你怎样运用你的自由，你对你运用自由这一样东西究竟你是有没有节制，你怎样来到去控制。而老实说，对于这一样东西，其实圣经一向都有很具体的教导。其中有一次的教导其实就正正就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因为在那里的时候，保罗就要为到哥林多人来到处理一个有关于他们有没有自由去吃一些制制过偶像的肉食的一个的问题。为什么这个是一个问题呢？其实原因就是跟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背景很有关。 因為哥林多的教會，他們是身處在一個充滿著異教文化色彩和習俗的一個年代裡面，以至於其實當時的基督徒都遇到很多一些習俗、啊、或者一些生活的習慣、啊、一些社會的氣氛、啊、即是跟他們的信仰很違背的，很相反的。於是他們就會問一些有關於生活上面的問題，其中一個問題就是有關於食物咯，特別就是有關於肉食有關的問題咯。而在這個問題上面，其實主要你在哥林多前書的裡面你看到是來自兩方面。第一方面其實是有關基督徒其實可不可以在街市上面你要買祭過偶像的肉回家吃呢？因為其實按照他的背景告訴我們，其實當時呢在哥林多城的裡面、啊、不單止哥林多城，就是很多在羅馬帝國統治底下的城鎮的裡面，即是他們的街市他買肉、啊、就是那些肉販就將肉來拿出來販賣之前呢，其實已經在後欄那裡將那些肉呢祭祀過偶像的了。这个是当时里面罗马帝国的底下所管辖的里面那些很多不同地方的风习和风气。所以你无论到任何一个街市上面，其实基本上你是没可能买到半块未制过偶像的肉来回家的。所以那么多人不是在问咯，就是究竟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究竟我可不可以吃这些肉呢？这些制过偶像的肉食呢？至于问题的第二方面，就除了跟肉有关之外，其实还跟究竟在哪里吃那块肉有关。今次就不是在街市上买回家了，而是整个人走入去一些假神庙的里面去参加那里的饮宴的活动，在那里吃肉。他们又问，基督徒又能不能够在假神的庙的里面来享用这些肉食呢？於是保罗就着这两方面的问题，就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来作出回应。首先对于在街上面买回家的那些肉，其实保罗的回应基本上就是大家只需要凭着信心领受就可以了。不过就对于你要走入去庙的里面在那里堂食那些肉，因为中间所涉及的其实已经再不是只是饮食的问题，而是当你吃的过程的里面，其实你已经是有份参与在整个的假神的祭祀的活动的里面。所以保罗的回应都是清一色说 no 的。不过就算你在哪个时候哪个场景，总管你有十足的自由，堂食又好，外卖又好，几时吃又好，怎样吃又好，吃几多都好，保罗都说其实你知不知道，你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大原则你是需要先考虑。你考虑完你才决定究竟你做定不做，你考虑完你才决定究竟你应该做定不应该做。而这两个的原则其实我相信很多在我们在座当中的基督徒其实应该都听过不止一次的了。不过问题就是究竟过去里面我们有没有将这两个的原则放在心上呢？大家过去里面有没有主动的将这两个原则放在你和我生活上面的每一个的决定上呢？保罗所讲的这两个的原则的第一个其实就包括了，当你去决定做一件事定是不做一件事之前，弟兄姊妹啊，你要考虑过其实你所做的事对身边的人有什么影响，你所做的事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有什么影响，你所做的事究竟是不是在造就一个人。所以保罗他怎么说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他就这样说，他说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但不是都有益处，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但不是都能造就人，人不要求自己的好处却要求别人的好处。其实对于保罗的教导，当时的哥林多信徒无疑是有质疑的，而他们的质疑是因为他说他们按照他们自己所知，就是外邦的假神是假的嘛，偶像是假的嘛，咁既然係假嘅话咁即係冇问题啦。既然係假嘅话咁即係我有自由嚟到去决定食定係唔食啦。当然啦，保罗其实从来都冇否定佢哋有呢个十足嘅自由。就好似今日其实我哋每一个人我哋都有十足嘅自由去决定我哋自己嘅生活，我哋自己嘅行为。不过保罗喺呢一度佢要讲清楚一点，就係弟兄姊妹啊，自由其实就唔代表自我㗎喎。 你今日拥有自由，其实原来都是上帝所赐的。而当上帝将自由赐给你之后，其实你想象成的神对于你怎样运用这个自由，其实同样地都有一个很 specific、很特定的一个心意，就是要通过你运用自由去决定、去选择、去行出你的行为，以致能够可以造就别人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自由也者其实就不是代表你可以为所欲为，甚至乎不是你可以因为你自己的喜好、因为你的想望，于是你就可以随便的来滥用。相反，运用自由之前，其实你是有一个责任的，你有责任的就是先考虑你的行为和你的选择会为到人的生命带来什么的后果。究竟你的自由是单单为着你自己的好处，还是你的自由你会顾及到别人的好处？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回这个青年团契，当时团契里面的弟兄姊妹就很常问一种的问题，一种好像哥林多人在这里所问的问题一样。他们常常很喜欢问，就是基督徒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基督徒可不可以住大屋啊？基督徒可不可以揸靓车啊？基督徒可不可以落 club 开 P 啊？基督徒可不可以这样？基督徒可不可以那样？我记得最深刻的一次就是有个团友仔过来问我，他说基督徒可不可以打麻雀啊？我记得我当时的回答不是一下子就说得定是不得，因为其实由那时候开始我已经知道，就是其实重要的不是先去问得与不得，而是究竟我们懂不懂得回到在圣经的里面来到去领受这些神给我们的大原则，然后我们去反思当时我们自己的行为。所以当时我跟他我就这样说，我就跟他说，弟兄啊，其实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对于打麻雀这项活动其实我都很感到兴趣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游戏真的挺好玩，又富即系又刺激，又有挑战性。嗱，既要讲求技术，又要讲求策略，仲要讲求脑筋灵活添。所以怪唔之得，就系医生有阵时话，如果你要防止呢个老人痴呆症嘅话咧，最有效咧就系打牌噶啦。啊，坐大啲都唔得噶，一定要打牌嘅。嗱，不过可惜嘅系咩咧？可惜嘅就系我哋唔能够否定一样嘢，就系呢项活动时至今日，因为过去实在有太多人因为沉迷，因为隐蔽啊。以致将这个活动已经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所以今天里面不少人已经将这件事第一个印象已经看待成为一个赌博的活动。所以你问基督徒打不打得麻雀的话，不如我倒不如我问回你自己，就是你进行这个活动的时候，你试试想想，就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你代表主耶稣在这做一个什么的见证呢？作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你想象身边的人见到你进行这个活动，有这个行为，你觉得你给着身边的人对你，甚至乎对你所跟随的耶稣，对你的信仰会产生什么印象呢？而这些印象究竟会造就他们的生命，还是会绊倒他们的生命呢？弟兄姊妹， exactly 就是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这里所给我们的原则的一样咯。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做，你有自由做，但不是都能造就人。其实这个大原则其实讲落真的很简单。其实尽管你有十足的自由去选择你想做些什么都好，但弟兄姊妹，其实重点从来不是你有没有自由，还有你有多少的自由，重点反而是当你运用这些自由的时候，究竟你有没有考虑到别人的生命的建立，甚至乎是你自己的生命有没有被建立呢？我很明白的，就是我们真的很少这样想事情。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在我们周围的社会实在充斥着一股很浓厚我们要自由，我们要自由，我们有自由那种的风气，以致令到很多人甚至乎包括基督徒自己其实都受影响，就是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是我的选择，无伤大雅，有什么问题呢？所以我们根本很少去考虑这些方面。但其实弟兄姊妹，请你留意，你不考虑，其实变相你就是将你的自由变成为自我，只去想自己想怎样， 只是去想自己喜欢点，而你忽略去想就是别人因为你所做的事，其实你会为他带来什么的影响，甚至乎你有没有想过神是不是真的想你这样的呢？所以保罗当他继续来到去讲到关于怎样运用自由的原则的时候，他就继续来到去提醒哥林多人了。你知不知道在运用自由上面，除了你需要考虑你所做的事是不是能够造就人之外，其实你还要考虑一样东西，就是你所做的事究竟怎样影响你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你所做的事其实究竟是不是在荣耀上帝咯？这个也是哥林多前书的里面保罗给哥林多人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大原则。所以保罗就讲下去，在第十章第三十一节他就这样说，他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或作什么，一切都要为神的荣耀而行。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列人是神的教会，你们总不可使他们跌倒。就好像我所作的一切都是要使大家喜悦，不是要求自己的好处，而是要求别人的好处，为了使他们得救。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很肯定啊，我很肯定啊，就是这一番的说话保罗是跟基督徒讲的，就是跟你和我讲的。为什么？因为在这段说话之前的几章，就是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保罗已经讲了一番的说话打定底了。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不是属于自己的，因为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务要用自己的身体荣耀神。我们之所以呢在运用自由上面我们要多一重的考虑，原因就是，弟兄姊妹，我们已经不是一般人，我们是已经是一班被神用重价买回来的人。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上帝的，于是我们就有责任以我们的身体来荣耀上帝。而这个就正正就是上帝给每一个人一个很特定的心意，我甚至乎会说这个根本上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活着的人生意义。我们所做的一切或吃或喝都是为了荣耀神而行。不过什么叫做荣耀神呢？我要做些什么才要荣耀神呢？这三只字其实我们挂在口上边都我想已经很久了，但是问题就是究竟我们明明背后的意思呢？我就给一个很简单的解释给你，什么叫荣耀神。荣耀神听着了，就是你能够将上帝的属性通过你今日的行为和生活的表现在世界的面前展现出来，行不行？我来多次了，好不好？什么叫荣耀神呢？就是你能够将神的属性通过你的行为和生活的表现在世界的面前能够展现出来，于是人就可以透过你所做的事你都体验到这位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他在你身上做过什么，甚至乎吸引他们和你一起的去敬拜神、赞美神、爱神、跟随神。所以简单点来讲，弟兄姊妹，当你今天用你的行为去展现到上帝的属性的时候，那个就是你荣耀到上帝的时候。那你问有什么属性啊？我又给一条清单你好不好？这条清单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弟兄姊妹，你仲记唔记得？你仲记唔记得呢九样嘢从何而嚟啊？咪就系保罗喺加拉太书嘅里面去讲到圣灵嘅果子咯，就系当上帝嘅生命当活喺一个人嘅里头嘅时候，呢一个人嘅生命十煲就能够可以展现出上帝呢啲嘅属性啊！而当中你见不见到所包括的就是有节制这样东西。换言之，如果你今天能够在你运用的自由上面都展现出一份节制的能力的话，弟兄姊妹，原来你都在这里荣耀上帝。因为你这样做，保罗说在最后别人就能够从你生活的见证当中认识到上帝，并且因此而得救。所以弟兄姊妹，我请你不要再讲埋啲嗰啲咩说话，就系话哦，信耶稣啊，你睇神啦，唔好睇我啊，最紧要唔好睇我啊，咁样，因为我好有软弱噶，咁样。弟兄姊妹，你唔好再讲呢啲嘅说话，因为点解？人家点样去睇神啫？人家睇神咪就系通过睇你咯。 睇你点样生活，睇你点样选择，你点样喺你嘅行为当中嚟到展现乜嘢叫做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去睇到原来上帝系一个点样又真又活嘅上帝。所以今日你怎样去运用你的自由，其实你不可能只是为了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和欢愉。你的自由是要为着别人的生命带来得救的好处。弟兄姊妹，这一点正正是你今日的生活能否荣耀到神的一个的关键。于是就是这样的。保罗就在这里给了两个很大的原则给基督徒，就提醒到他们，就是究竟我们怎样才不会滥用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我们好好地运用，以至于我们的自由不是只是为着追求我们自己的欢愉和满足，而是我们能够可以造就别人的生命。所以保罗给我们的原则就是这样了。这两个原则就包括了凡事都可行却要造就人，凡事都可行总要荣耀神。弟兄姊妹，我盼望你记得这两个原则。于是你想象，如果你可以就是将这两个大原则就是安插在你每日生活当中的决定，你怎样做决定，怎样做选择的过程里面，你估下你的生活会变成怎样。我告诉你，你的生活会变成怎样。每每当你为自己的生活来做决定和选择的时候，我都挺肯定你会更有把握，你走在一条上帝所喜悦的道路上。我会觉得你会很有把握去做一个神所悦纳的一个决定，你不会那么容易迷失，你不会那么容易不知道应该怎样选择，你甚至不会那么容易在过程当中失去了节制的能力。为什么？因为起码你给了自己一个可以去挣扎去考量的一个的机会，你给了圣灵可以在你心里面去提醒你，去调教你，对你说话的一个的空间。是的，我们今天真的生活在一个很复杂的世界里面。而我认同一点的时候，有时其实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决定，就算我们只是一些很简单的生活决定，其实你都会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加上在我们身边的里面，我们要做的那些决定，其实很多时候外表上好像铺盖了一层又一层的糖衣和迷雾的一样，我们没办法那么容易搞得清楚，就是我们的抉择，我们的选择，我们的行为背后究竟有什么含义，甚至乎会为到我身边的人带来一些什么最后的结果。于是怎么样？偶一不慎，我们就很容易误堕在罪的网络里面。不过我今天的早上很想告诉你，其实有一个好消息的。个好消息就是，当我们面对着一个这样的世界，面对着罪的诱惑和攻击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无助的。因为上帝已经透过他的说话，将很多的大原则已经留了给我们。只要我们愿意知道，我们愿意去明白，并且我们愿意去谨守这些原则的话，其实又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困难。问题只不过是，究竟今天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来到去知道这些原则？你愿不愿意去认识圣经里面所讲过的这些原则？甚至乎你愿不愿意去跟随这些神已经教了我们怎样生活的方法？所以到最后，或许真正需要我们问自己的问题可能只有一个，就是究竟今天上帝对我们的说话你着紧不着紧？究竟今天上帝对我们的教导你重视还是不重视？你有没有放在心上？而如果过去你说其实没有的，不是的，不知道的，不顶不掉这样，那怪不知道过去里面你的生活里面会出现这么多混乱的地方，因为你根本没有给一个机会让上帝用他的说话来提醒你，你根本没有给一个时间让圣灵用他的说话来过滤你每日的行为和决定。所以弟兄姊妹，你明明为什么牧者过去的里面总是不厌其烦，成日都鼓励大家 你要进入万内啊，你要俾自己养成每日读圣经嘅习惯啊，即使每日就只系19分钟，你都要把握嗰一个嚟到让上帝嘅说话喺你心嘅里面与你同行嘅嗰个机会。点解啊？无非咪就系我哋盼望你可以好固定地让神嘅说话去调教你嘅生命咯。而唯有是这样，弟兄姊妹，你才有那个能力，有那个把握，你才胜过罪对你的影响，甚至乎一个罪以不同的形态在你面前的发生对你的那个的引诱，你才有地方得到那一份从圣灵而来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智慧，去分辨我们每一日生活上面的决定，以致你可以知道怎样去生活才是一种能够造就人并且又能够荣耀神的一种的生活方式。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你明白神的说话对你和我的重要性吗？求主帮助我们，我盼望今天的早上，主要你就是透过揭开罪另一片的面纱，我们明白暴食这种罪对我们那个的影响，并且在今日它是怎样形态来出现在我们隔离，让我们明白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知道上帝要我们怎样生活，我们再一次捕捉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以及祂想我们要过一份怎样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邀请大家一同的起立，我们同心的来到祷告。真的父神，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很多时候面对着罪在不同的形态当中出现的时候，我们偶一不慎，我们就会陷中在罪的网络当中。天父，我求你今天的早上，你打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让我们重新的来到看见我们自己那份属灵生命的真实，我们有什么的软弱，有什么的困难。神，我求愿主你帮助我们，就是透过你的说话来到去洁净过滤我们每日生活上面的决定，并且我们的行为，好叫我们真的时刻这样来到去留在上帝你的心意的道路的上面，让我们不至于在一种不知情的情况下跌入罪的网络。父神，我求你帮助我们，愿圣灵继续的引领我们，坚固我们的生命，就用你的说话来到洁净并且过滤我们每一日的生活。神，我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份这样的勇气，有一份这样的那份的坚持，并且我们有那份的心智，就是愿主你来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那个的方向，成为那个带领我们洁净我们的那位。主啊，我们就是这样将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在你的面前，求主你帮助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